教会能够邀请我来向大家传递神的讯息。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带来的讯息是神为他圣名赐下复兴，神为他的圣名赐下复兴啊。首先我在想，这个21世纪大家人类正在不断的自豪哈，庆幸自己的文明快速进步的当下，就在2019年一个悄然的看不见的病毒哈，其实已经席卷了全球。我想刚刚有人有看到，不小心按到的那个 slide 哈，我要讲的是那个新冠的肺炎啊。其实这场的肺炎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从这个悄然无息的从亚洲开始蔓延到全球，最终成为人类的一个浩劫。结果这个浩劫呢，它所造成的死亡跟 impact 的死亡率是介于0.1%到5%之间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受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全球累计的病例超过了6.76亿个例子哈，死亡的人数更是到达了怎样688万人之多。所以当很多的人有时候正在庆幸人定胜天的同时，其实大自然他已经悄然地开始了反击。人类试图用他的智慧或者是科技，想要自豪地想要来改变这个社会或者是人类，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想要怎么样做神 OK， 然后呢像是一些克隆的技术或者是基因的改造，甚至于改变性别，这个议题造成了非常多的争议。岂不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悄然地跟我们的大自然怎么样破坏了它美好的秩序。接下来我是在网上找到了几张照片，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一个对照。这两张照片是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广场，原本车水马龙的，在疫情期间突然间门可罗雀，人跑到那里去了，躲起来了。不仅是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在上海的步行街一样是门可罗雀。所以人类经过了数年，我们终于怎么样到现在慢慢慢慢的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啊。所以我在想，我就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到底在这个阴霾当中，你们学到了什么样子的功课？我今天想要透过以西结书36章的22到28节里边，希望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来思考这一场疫情到底带给我们有些什么样子的反思，并且希望聆听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可能这位先知大家比较陌生，在旧约里边的先知哈，带着他所说的话，要赐下全新的意象来帮助我们引领神的复兴，引领神的复兴。好，我们刚刚已经念过圣经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真的是洁净孩子的口，传递神你所赐下的讯息，以至于我们听见的人都能得着益处。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不偏，乃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要来讲这段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看它的背景，就是以西结先知啊。不晓得你们大家对以西结先知的本人啊，他的背景了解什么？以西结先知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位先知啊。这位先知呢，他所在位的王是约西亚王。如果大家对约西亚王有了解，读过圣经熟的话，他知道约西亚是一个好王，是不是？他重修圣殿，历经政治，所以说是带领以色列民归向神的一个好王。可惜啊，怎么样？好景不长。一下子那些以色列人又回到罪的本性去了， 在以西结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呢跟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就是约雅金王，一下子全国家就败亡了，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五年之后，在先知三十岁的时候，他被神所呼召，成为以西结，成为一个先知哈。然后呢，神就透过以西结的先知赐下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是一个审判的异象。他因为他让神看到了说，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犯罪，因为他们拜偶像，最后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让这个怎么样，耶路撒冷就整个圣城被毁坏。但这个先知非常的特别，他非常的重视人内心里面灵命的重建，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三十六章三十七章的时候赐下了一个盼望复兴的信息给大家。原本神把以色列民当成他的子民，想要借着这一群人怎么样，他的荣耀，他的圣洁来怎么样，让世界各国能够来新鲜。但是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会发现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说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经文上面历代志十五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离弃他，他就必离弃我们。所以以色列民本来应该成为各国的榜样，让他们来认识神的途径，可是这群人像普通人一样顽梗悖逆得罪人，效法偶像，偏行己路，没有专心的依靠神，所以他们最后自食恶果。 OK， 国家就败亡了，然后被他们自己也被迫了离开自己的土地。尽管神知道他们顽梗悖逆，但是神跟他们立约，就好像是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他们因着神对他们的爱跟管教，所以呢，他仍然赐下这个复兴的盼望，希望这个顽梗悖逆的子民能够更换信心，赐下新的生命。所以接下来我要借着我们刚刚所念到的经文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里边，我要分三段来跟大家说明神所赐下复兴的信息。第一，神的复兴，神赐下复兴是从最终悔改得洁净的。其实在以西结书的二十三二十二节之前，那个背景就已经给我们了，有经文里面有一些复兴的盼望。这复兴的盼望是从你们看到在第九节里面，他说以色列的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了。以色列的山土地表示复兴的信息即将要到来，而且在第九节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要使你们的土地重新得着耕种。在古代的时候，能够耕种的土地是一块好的土地，而且怎么样，城市有人居住。最重要的在十一节里面，他更赐下了福星，是说什么，人跟牲畜在你们上面加增，并且要赐福气比你们先前的更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人被掳分散在世界各地，非常悲惨的情况。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神仍然透过以西结要赐下的是一个复兴的盼望。他神遵守他的诺言 ，OK， 给大家复兴的盼望。这个复兴真正的盼望不是短暂的兴奋剂，或者是短暂的神要解决你一时的问题而已。他要来做到的是使个人、使社会、使国家 得着真正的复兴，使人远离罪恶。不管当时的列国，他们的邻居像是以东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神应许他们永远，对他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将自己跟以色列人的罪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出于他又公义又慈爱的本性。他曾经与以色列人立约，让以色列民成为他的子民，但是因着他们的犯罪，因为虽然是犯罪，虽然是亲密，可是怎么样，不得不加以管教，看到他们拜偶像，不得不加以惩罚，使国家灭亡，最后人民流离失所。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惩罚的同时，他仍然带着了爱在当中，因为他仍然是看作他们是他们的子民。因为管教，因为如果有大家做父母亲都知道，我们管教儿女的原因是因为希望儿女能够回转，能够得着真正的好处。所以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仍然带给他们永远的盼望。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当大家刚刚有听过念过的经文里边，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两个字，可以亵渎这两个字有出现五次之多。在经文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并不表示好像先知忘记了，不小心说漏了嘴，不是的，是表示这个是一个重点。亵渎是专门指对神的侮辱，或者是直接的攻击，或者是间接的辱骂。这种的行为会使神的圣名与荣耀得着玷污，也就是说神早就知道这一群是顽梗悖逆的子民，他所说的是得罪神的。神虽然很生气，但是怎么样，跟他们的关系却是仍然实在的。神借着以色列民的失败罪，使怎么样，公义得着彰显，因为坏的事情一定要得到惩罚。而且神呢，也借着这一群子民的悔改，让人们看见原来悔改的力量是如此的大。神借着以色列民最后的复兴，要使他们的，要使神的名显为圣。神允许自己的圣名被以色列人在列国中怎么样玷污，甚至于是怎么样被轻看。可是他也要向列国证明，他的荣耀却丝毫没有减少。在现代的社会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一些例子是怎么样得罪神的，是拜偶像的，但是神却呼召我们这群他的子民，包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的复兴，一次又一次的圣洁，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荣耀他的名。我们在这边所指的偶像，不是只是单指一些木刻的雕像而已，我们这边所指的偶像是泛指一切取代神的人事实地物。神要呼召我们这一群爱他的子民，不仅仅是以他为中心，单单的敬拜他，然后生命要完全的归向于他，让我们成为一个，他要我们悔改，完全的在他的爱跟恩典当中来实行。当我们成为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很容易的从我们当中开始。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1949年之前的阿根廷呢，其实这个国家在南美中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那个时候是充满的罪恶跟拜偶像的事情。 这个国家里面到处通通都看得到偶像。所以当时的有一个牧师叫做爱德华米勒的牧师呢，他跟他的同工对这个社会失望到底了，几乎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神给这个牧师一个意象，说你应该为你自己悔改，为这个国家的复兴来祷告。他得到这个意象之后很无可奈何，但是呢他也知道他应该祷告，所以就是开始了祷告。结果祷告前面几个礼拜是无动于衷，好像没有任何的动静。 OK， 他又跟神求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有这样子的祷告的这样子的意志？结果神给他的感动是，你不仅要自己祷告，而且要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你知道吗？当时是他们教会里边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冷的风刺来，他大声疾呼，可是回应的人仍然是少数。教会上百人的教会里边，只有三个人回应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结果那个三个人来了之后，还有一个姐妹很奇怪的告诉他说，我想我们一起来聚会，我想要敲这个讲台上面的桌子。结果这个牧师觉得很奇怪，接连三天他们在唱诗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姐妹还是有那样子的感动。结果牧师确认这个姐妹有这样子的感动的同时，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全部的人就五个人一起围着这个桌子唱诗赞美祷告神。当这个姐妹敲响那个桌子的时候，突然间一阵风吹进这个教会，他们五个人就同时被圣灵充满，说起神的话语来了。就在同时间，这个教会看到了圣灵浇灌的信息之后，其他的会友就好像睡醒了一样，第二天都回到教会来，跪在教会的面前痛哭流涕的祷告悔改，求神的怜悯。他们就更加的愿意读神的话语。从此以后，一个教会就完全被改变。几个礼拜之后，这个教会的人数从等比级数的不断的增长，一个国家大家所知道的阿根廷的复兴就从此开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彼此互相的悔改，彼此互相的代求，神的复兴，神一个国家的复兴就会从我们开始。神要我们从最终悔改，是因为出于他爱的管教。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耶稣。这个福音是神的好消息，是使我们不仅为了他自己的罪感到难过，因此而愿意改变，愿意悔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要悔改我们做错的事情，更是要怎么样，羡慕善工，转而归向神。因为神的管教，他的目的就是爱，因为神自己本身就是爱。所以我要讲到的第二点是，我们神所赐下的复兴是要以管教，以爱来管教我们。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22到23节里面所提到的经文，然后22到23节里面提到的是整个神国，神的名被得着荣耀。这个时候神提醒以色列民，他要因着恢复他，本来他是被这些子民所怎么样亵渎的、看轻的，但是神要因着他们的复兴而得着改变，而且神的名要因着他们的荣耀而被得着全世全地的尊荣。神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管教以色列人，其实最重要的，他是要彰显他的圣名跟爱在列国列邦当中，使世人能够看到他的大爱，而且使他的爱能够影响更多更多的人。在2023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美国，是在 Kansas 的一个小town里面，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University 叫 Asbury 的 University， 他们经历了一场非常平静但是很特别的复兴，好像烈火一样的燃烧，慢慢的蔓延开来整个国家。在2月8号的一个早上，这个学校周三照常的都有一个崇拜的聚会，学生人呢跟教授跟同学一起来唱诗敬拜神。可是这场崇拜从此以后就停不下来了，不断的有人敬拜赞美，将自己献上，完全的献上，更渴慕神的同在，委身在他里边。而且随着时间的拖移，24小时有人接力的来到这个教会里边，将自己奉献给神。不仅是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遭聚到这个小小的一个教堂里边，而且甚至于全世界的人来都慕名来到这个教会里边。一下子这个聚会就充满了人，而且这个聚会真的是充满了神的同在。整整16天之久，弟兄姐妹啊，整整16天之久，这个聚会从来没有断过，24小时从来没有断过。在最后的一个晚上，一个学生，因为这一场的聚会不是有名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所发起的，而是一群学生在一个平常的聚会当中自发性的从悔改认罪敬拜开始的。最后一个晚上，一个学生站出来在讲台上面对着所有的会众宣告说，这个不是一个结束啊，是一个神同在神爱的一个继续的开始。谁能够想象当时的美国社会是多少的校园枪击的事件，有多少的一些 社会上面充满了混乱的一些价值观跟一些道德危机发生，而且当时的疫情也才刚刚的结束而已。结果天灾人祸的当时这么混乱的时候，神竟然赐下了如此的复兴，数以千计的人经历了到他的同在，像那些寻求他渴望真理的那一群年轻的学生来显现。我们看见了 Asbury 的复兴，我们心里面得着了信心的激励，但是我们有更多的人没有看见，没有经历到这场复兴，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的信心，神的爱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神要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继续下去。各位弟兄姐妹啊，他也要向一切寻求他的人，就是包括了你跟我，寻求他的人要来使他的名显为圣，是要让我们天天来检视自己的生命，以至于能够更加专心的来依靠我的神。在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Timothy Keller 的这样子的一位牧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21世纪的教会成长学》的第5章里面，他提到的福音的更新，他说不是只有无神论者的人不认识神啊，其实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特别的是他讲到了一些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遵循一些外表的规则的一些人，也可能会远离神啊。他们不只是，他们可能只是遵守了外表的仪式，叫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的这样子的规矩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悔改相信神。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换取内心的平安而已，事实上他们相信的不过是自己，他们没有被神所得着，除掉内心的罪跟偶像。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一个时代当中，你相不相信神仍然掌权呢？你相不相信爱要来改变一切，使我们得着复兴？而且 我所认识的复兴是从小的地方开始。如果大家去翻看教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复兴是从非常的少数的一群人开始的。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次我们教会所谓的天主教认为的教皇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悔改之后在马可楼里边聚集了一些人在那边祷告，结果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浇灌下来，他得着了能力，一次讲到5000人信主，教会从此被建立。然后怎么样，这是第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大复兴啊。第二次在后来在历史不断的转换当中，在1722年的时候，有200位的弟兄，在摩拉维亚的弟兄怎么样，因为逃避这些迫害，来从捷克到了那个德国的陈前多夫的领地，他们订定的弟兄会的公约，就开始了一个祷告会，有名的祷告。那个祷告会持续了100年之久。从此以后，整个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而且在亚洲里面也有，韩国里面平壤的悔改大复兴，因着他们使用赵雍基牧师，一个教会就有80万人以上。而且在中国里边，我们也看到一群无名的传道人，在中国在那样子的高压的情况之下，仍然传递神的爱，有超过7000万以上的信徒在那个土地上面继续的传递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神的复兴是要使用他的爱，使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比神更加的重要，更值得你去追求的呢？不要轻忽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一些微小的事情，因为复兴可能就从这些微小的事情上面一点一滴的开始哦。马太福音25章20节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你们为了这些弟兄最小的一个人去做的事情，就是为了我所做的。神要透过你，可能在不经意当中对一个弟兄或对一件事情小小的付出跟爱怎么样，他会让他结果成长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在30年前，我那个时候正在追求一个美术老师，叫做梅玉的，他后来成为我的太太。我不晓得大家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不是跟我当初一样的，可能有些人不是哈，是为了要来读神的话语。对，当时的我在台湾的教会是一个又迟到 ，OK， 又喜欢迟到又喜欢早退的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每一天，我当时在电子业上班，台湾电子业上班，一天要上班13个小时，非常的累。所以很多的聚会我都有借口说很累，我不愿意来，所以或者是晚一点来。然后那个时候又在追求我的太太梅玉，所以梅玉就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当时她是一个非常教会里面非常爱主的姐妹。然后她说我很随和，可是说起话来油腔滑调。她被这样子的弟兄追求非常的苦恼，祷告之下最后面没有办法去问他们的长老。我不知道这边的长老是不是常常也有这样子的困扰哈，遇到这样子的难题。结果那个长老非常有智慧，祷告了一天之后说，梅玉，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这个故事后来梅玉告诉我，激励了我。他说有一个姐妹跟你差不多啊，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复兴，希望能够让他快跑的跟随主，能够服侍更多的人。可是神都没有跟他显现，神也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他非常非常的困扰。直到有一次他快要放弃的时候，终于神在他的梦中显现，告诉他，姐妹，你不要再祷告了，是我让你 slow down 下来的。那个姐妹非常的难过，说，神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为什么我这么的爱你？他说， 你很爱主，也很有恩赐，可是不是只有能力或者是你的学位而已。你将来会有丈夫，会有同工啊，你要跟别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服侍神。如果你的偶像只是你自己，自以为是，而且不知道谦卑的与人同工，甚至于学习神的话语，能够从最小的、最忽略的，甚至于你不知道的事情开始服侍起，我怎么样子来帮助你，来服侍我？其实长老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故事来激励我的太太梅玉。当我的太太听到这样子的故事之后，她自己整个人傻掉了。之后祷告完了之后，她跑来跟我讲说，希望我能够成为她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成为她生命的榜样。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当时的我非常的 shock， 我觉得我不配。从此以后，那个悔改的灵在我身上，管教的灵在我身上，我到现在也常常做这样子的见证，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悔改归向神的人，像我一样。第三，我要讲的是神赐下复兴，要传福音，更新生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26-27非常的重要。1、2、3，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谢谢。因为神的爱不仅是要管教我们，使我们得着一个洁净的一个生活，干净的生活，进而能够影响周遭的环境，周遭的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灵，让我们那个刚硬的那个心能够被换掉，成为一个肉心。这颗心不仅仅是顺从我们外表的一些律例典章一些制度而已，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愿意来怎么样完全的交托给我们的神，使我们真正的遵行他的旨意。而且神也赐下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更与他建立更深更亲密的一些关系啊。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让神除去你那个刚硬的被动的心，那个实心，赐给你一颗完全柔顺爱主的心呢？以西结先知在那样子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人们都被怎么样被掳到这个全世界各地，他们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样子悲惨的情况之下，宣告神的复兴即将降临，弥赛亚的救主要在以色列里边继续的作王，这样子的一个预言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盼望的一个复兴的一个盼望。但是几百年过去了，你知道吗？那些犹太人没有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复兴，神对他们沉默以对，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这个预言才得以完全的实现。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2:5-11，这是保罗有感而发在腓立比说他所写下来的这句，我们一起来念1、2、3。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愿神使他的名能够扎在每个人的心中，
你知道吗？保罗说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谦卑虚己，本有神的形象，但却降世为人，又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神不得不管教我们。可是他的爱又是那样子的无条件的，愿意完全的给我们。于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接受这样子的刑罚，完成了救赎。也只有耶稣基督他这样子一个又公义又慈爱又完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才能够直接满足神的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些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他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得着完全，而且可以彰显他的名，可以做见证，向世人传他的福音。所以保罗强调，在这边强调是什么？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跟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圣名，都要万膝跪拜，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阿们。而且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他再一次的强调，苦口人心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这边讲的一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子？是要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想法、新的生命。当我们弟兄姐妹拥有新的思维、新的想法，代替我们原来旧的生命的同时，我们就怎么样？能够更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更新。这才是耶稣基督福音真正的含义。其实我觉得这福音哈，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传福音，传福音，福音是好消息。我们以为这个好消息可能只是在未信者是很重要的，但是后来我才清楚跟明白，其实福音的大能是持续不断的工作，也适用在每一位的弟兄身上，不是只有刚刚进到教会不认识神的人，对我这个二十几年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所完成的救恩，他赐下圣灵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心中来动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嗜好跟兴趣可能有一天都会改变，而且怎么样，我们会喜欢神，又可能突然间改变，突然间喜欢神的话语、诗歌，甚至于做传福音的事情。你能想象吗？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完全得到了改变。神要我们改变的，不是只有在外表的一个遵守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思想上面、价值观上面得到完全的更新。我是在2015年 CNC 美南拆船大会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梅玉一起愿意献身，走在神所带领服事的一个脚步跟呼召之下。从此以后，在教会里边就开始做所有的事情，不管是主日学老师、团契的主席、小组长，甚至于打扫的、搬桌子的，我都去做。而且我也去做了传福音、阿法凯拉斯的事情，一直到甚至于到后来我去参加了华神的硕士的学位。可是你知道吗？真的是神很特别，要在一切寻求他的人身上。在2017年的时候，我的妻子突然间得了癌症，是乳癌。医生宣告你要有1年以上的治疗，是第二期的。这个突如而来的讯息怎么样，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那段时间里面，我要工作，我在 Slumberger 在石油公司工作，然后呢要照顾孩子，要服侍教会。我看见的人说久病无孝子，我们教会有1000人左右，很大，但是一群人来一群人走，没有一个人能受得了这么长期的付出跟服侍。
我是何等的感恩，但是也何等的无奈，看着人来人往，我只能够做的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感谢，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而且常常在神的面前流泪，问神说你要我接下来怎么办。结果感谢神，一年之后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不管是化疗不管是所有的治疗都完成了。我后来才突然间在一些祷告当中 realize， 神原来借着梅玉的病要使我跟我的全家再一次的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因为这个福音，历久弥新的福音，它不仅是要改变我的一些经验跟习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是要我完全的降服在他的大能之下。这一个圣灵的福音的工作，它拆毁了我内心的骄傲跟恐惧。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骄傲跟恐惧是真正使我复兴最大的障碍。因为福音拆毁了我的骄傲，它让我看见我过去的学历，我所做的事情，我所有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救我的妻子。我看到我自己的有限，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我因此得到他的救恩，我就轻看了世上的一切。同时福音也让我怎么样拆毁我自己的恐惧，因为我知道他让我们知道，他也让我知道，我不管遇到何种的困难跟各样的挑战，我知道耶稣基督他永远与我同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拆毁我与他的关系。只要我专心的来依靠他，只要我愿意将我自己的罪完全的交托洗净，我就能走在神所为我拣选的道路当中，不偏不倚。各位弟兄姐妹，我要来讲结论了。我晓得刚刚你们还记得我在前面一开始所提到问大家的问题吗？我们在2019年经历到了新冠的肺炎，我们后来恢复了，神让我们经历这么多年的一些困扰，可能有些人记忆犹新，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我们从中间学到了什么教训呢？这是我的答案，我请拿来给大家参考。Okay. 新冠肺炎虽然让人跟人之间得着隔离，可是基督的爱却永远与我们不分离。他借着疫情让我们能够静下忙碌的生活下来，得到反省，提醒我们无论 不管我们处在何种的环境，要相信他的爱，要坚持他的福音。我们深信基督为了他的圣名，要使用我们悔改的心能够来传他的福音。基督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顽梗悖逆而停止，反而是在我们最黑暗、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他要赐下复兴，他亲自的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那个刚硬的实心，换上肉心，更新我们的新生命。透过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我们看见了神复兴的计划是他主动的作为，不依靠人的一点点的能力，因为人已经完全的被罪所捆绑，我们没有办法自救，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代替的管教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而且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复兴的盼望。所以我要跟大家来 recap 一下今天我所说的三个重点。第一，神赐下复兴是从最终悔改得着洁净。第二，神赐下复兴是奉他的名以爱来管教。第三，神赐下复兴是要传福音，更新我们的新生命。因此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不管环境如何的改变，我们都愿意归向神，
将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让他在这个世代当中成就他的名，他的工作，使我们成为他圣名下的见证人，翻转这个时代。各位弟兄姐妹，我很高兴你们邀请我在打来的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发生的一些情况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有些的教会面临到了许多让人不高兴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很小的事情，人不够，迟到，或者是人数没有成长，同工不够多，在烦恼。神在以色列人流离失所的时候，赐下复兴的信息给以西结。现在，神同样也借着我向大家传递复兴的信息。神要将他的心心，将他的心灵放在你我的里面，使我们的灵命再次的复兴，再次的成长。若有人问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做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得去开始呢？我在这边有三个建议给大家。第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洁净的生活，远离罪恶，不要让忙碌的生活或物质的享受成为我们的偶像，帮助我们建立跟他、跟神建立更深、更美好的关系。要读经祷告。第二，要坚定的相信圣灵常常的更新我们，神会为他自己的圣名亲自的来复兴我们。我们需要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以至于在神他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有做适当的回应。而且我建议大家能够一年读完一遍的圣经，如果大家一天读六章左右，一年就会读完整本66卷书的圣经。你们明白神的话语，你们就得着喜乐生命的粮。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最近在操练，就是一个礼拜拿出一段的时间，花2个小时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默想，安静下来，让神的话语，让你所有那个毛躁的心能够得以沉淀在神的面前。第三，我们要以真诚悔改的心做见证传福音。因为我是在教会里边做布道传福音的，所以我很真的是渴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开始邀请你生命中旁边的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邻居，怎么样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借着启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启发的事工或者是幸福小组，用一个关系导向的方式来传神的福音，然后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我最后要来做一个呼，今天耶稣基督正在呼召我们来悔改归向他，要弃绝一切的偶像，要专心的来倚靠他。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专心的每一天的来读经、来祷告，并向身边的人来传神的福音。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复兴，或者是这个复活得胜的神的生命没有进入到你们心中，我们也求你现在就来祷告，因为现在就是时候了，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你的罪，求他赐下信心跟心灵，让你的生命被得着更新跟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特别的向你献上感谢跟祷告，是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这个污秽跟偶像中悔改，以至于得着你的管教跟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复兴不是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更是从你的内心将我们的私心转化掉，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颗温柔愿意谦卑接受耶稣基督所掌管生命的心。求你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常常的与你们同在，而且愿意神在以西结书所赐下的复兴盼望，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身上能够一天一天的越活越更加的得着能力。愿神祝福你们，阿们，阿们，
谢谢。